亲爱的主，我们赞美感谢你，我们现在恭恭敬敬地坐在你的面前，要领受你的言语。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这一本书，你的教我们要查考，因为我们可以从里面再说你的话。你把你在这一个时代所做的事，你就叫我们信你的人知道我们如何为你而活，如何为你生长。愿你的灵今天在我们中间运行，你怎么感动把你的把这一本书写出来，也求你感动我们每一个人，叫我们能领会里面所预言的事，好叫我们能够精心等候你来，把这个时间交在你手里，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如此的一切，我们这样祷告奉主的名，阿们。请各位看但以理第十二章第四节，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时，必有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就必增长。第九节，他说：“但以理啊，你只管去，因为这话已经隐藏封闭，直到末时，必有许多人使自己亲近洁白。”且被熬炼，但恶人仍去行恶，一切恶人都不明白，唯独智慧人能明白。这是当你这里先是很清楚说，这一本书是隐藏封闭直到末世，就是说当时连当你自己都不十分懂这个里面的预言，那么历代以来信徒也不容易懂，因为这一本书的预言的奥秘是为末世的，但是这一本书不是永远封着人不懂的。耶稣曾提醒我们说，你们要留意但以理所说的预言，他说读经的人需要注意。耶稣强调我们末世的信徒要查考但以理书，这里就说这个书啊已过是封起来的，但是到了末世的时候呢，一定有许多人来往奔跑。小智就说切心眼镜，我们信徒没有理由不眼镜，我就是为了读这一些圣经，圣灵感动我，现在是眼镜这一本书的时候了，应该会明白这个时候，因为他是应许说智慧的能明白，他有亲近这个的人，天天追求圣洁的信徒，你来读就能够明白。所以我们在这个短短的这几次的时间啊，我要把这个但以理书的预言的亮光告诉各位，后来各位回家去好好的自己下功夫研究，就能够明白里面的预言。这个预言与我们有顶大的关系，彼得也劝我们要留意圣经的预言，好叫我们活在耶稣再来的亮光里面。他说你要研究这个预言，直到明星出现在你们心里才好。这是彼得书圣经都劝勉我们要留心预言。我要对着他，对着他讲的，不敢听。所以这个但以理书是对于末世这一个时代一本预言要应验的时代，我们好好研究。我们一面看圣经的预言，我们一面看世界的大局，我们就会看怎么演变，我们就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因为我这一回只有四次要讲这一本，当然很难把里面都说出来，我不过挑出四个题目来。今天下午所讲的一个题目就是第一章第二章，末世青年人的危机与世界国际局势的纠纷。那么青年人在这个世界局势的纠纷中间的立场是如何，我们基督徒在这个时代我们应该是怎么样，这是今天所要讲的。今天第二堂主要讲的就是论到将要来到世界的一个大人物。这个大人物啊，全部圣经都在哪里预言 关乎末世的时候有一个英雄，一个大人，这一个人是鬼化身的人，外表是一个人子，一个男人啊。圣经说他面貌凶恶，能用双关的诈语，这一个人要出来要会行审计起诉，他说他要出来解决世界的许多的问题。这个时候因为世界有很多问题，今天我们就要看这个这些的问题，人们没有法子解决，所以有一个人出来号召，他有力量来解决世界的大问题，所以世界上人都拥护他。我们今天就要看这一个人他是谁，是从哪里来的，他的作风是什么样子，那么我们看了我们就认识，等到这一种的他的做法，他的政权选出来，我们就会看得见。从要解释关乎第几度他的作风，我们就可以看出现在时候不早了，这一个第几度就要来。第几度还没有出现以前，耶稣就要把属他的人接到天上去，躲避这个世界的大灾难。等一等我们就要看这一个人他的作风，他的政权是什么样子。你们看了再看世界的事实，此事怎么应验，你就知道时候不多了，很近了，我们信徒不要再打盹睡觉了。今天第一堂就要论到这个世界会不会大打仗。有的人说不会，因为假如原子弹征战发生的话，双方同归于尽，所以人不敢打，不敢开始打仗。还有其他的理由，人以为不敢，我们就要根据圣经的话，圣经怎么讲关乎这个世界的大打仗。圣经的话就是一定会应验的，神的话就是靠得住的，神自然这样说，到了时候一定这个应验。圣经有告诉我们会不会打仗，打仗是怎么打，那一个国先发动打仗。再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中国人有份没有份在内，因为我们是中国人了，很要紧，我们中国有份了，圣经也有讲这个打仗地点在哪里，情形怎么样，最后的结果是怎么样。这是明天第一堂要讲这个世界大打仗的问题。最后呢，我们这上次都是讲世界上的事，最后一次我就要讲到天上的事。因为在当日第七章啊，一讲到先知看见地上的野兽出来的第几度出来的时候，他立刻就说是天上有宝座显出来，还有一位像人子的驾着天云到那个亘古常在者的面前领受那个国度权柄荣耀，就是耶稣基督，他就要接受那个权柄，他就要做王。那么我们最后就要说到我们信徒前面的盼望，我们将来的希望，我们在主在大灾难来以前把我们接去，有什么事情要领到我们。当然那是很多，不过我很简单的把几方面说一说，这样我们信徒啊，就是不与世界共潮流，不要给世界引诱去，乃是存着大有盼望的心完全奔跑，基督成了我们荣耀的盼望。我在山里在香港这么多年，每一次我都是跟信徒讲，你们不要想这个世界会好转。这里杨弟兄他在芝加哥，常常我有机会讲启示录，他都在，我再三再次的讲告诉信徒，你不要在世界做梦想找前途，世界的前途是越来越败坏，今年全世界的局势不如去年，明年全世界的大局不如今年，后年不如明年，是越来越败坏。我是 不是指着地方讲，我是指着整个世界的内在的大局来讲。就是现在有和平的声调很高，事实呢是更坏，不要希望真的和平，乃是更可怕要领到。这个一年不如一年，知道空前之后的大灾难领到这个世界。空前之后的大灾难，耶稣说啊，是为神灵的缘故减少那个日子，不然的话凡有失去的没有一个能得救的，可见的那一个光景是非常可怕。所以我们现在信主的人要好好查考圣经，我们第一要清楚自己是得救的，有生命。一念我们应该怎么样，有了生命应该怎么样精心怎么样预备，好叫我们见主面的时候不至于惭愧。现在我们来看但以理书第一章。但以理书第一章的题目就是我先还没有开始讲第一章，先把这个但以理大意说一说。从一章到第六章都是讲历史，讲古事，历史的事。论三个朋友，但以理和三个朋友不肯吃碗的饭饮碗的酒，情愿吃蔬菜饮不水和蔬菜。第二章就讲到尼布加勒撒做的梦，看见那个像，但以理替他解释那个梦。还有第三章就是论到这个尼布加勒撒做一个金的像要人拜他，但以理那个三个朋友就是不肯拜，丢在火窑里面。我想你们都很熟这些故事，说不定你们叫主力说的时候都叫那些小孩子这些故事都很熟。还有第四章尼布加勒撒做的梦啊，做一棵大树，后来树砍掉了。第五章呢就是巴沙沙王饮酒的时候墙上有写字，后来没有人会解释，但以理来给他解释。第六章就是但以理为了忠心祷告神，下在狮子坑里，狮子没有吃掉他，这个故事你们也很熟。所以一章到六章都是已过的历史，虽然是历史，里面是代表有包含预言在里面，那个历史都是预表，预表将来末世的事，在历史是预言。第七章到十二章但以理四次见异象，那个异象里面呢就是第七章论四个兽，第八章那个山羊跟绵羊啊，第九章但以理的祷告讲天使指示他七十个七，第四章但以理祷告这个魔鬼拦阻天使不要告诉但以理那个消息，但以理祷告之后魔鬼天使就得胜了，就来告诉但以理很要紧的事。这个要紧的事就记在但以理十一章里面所讲的南北两国打仗，以后末了北方的王开始发动世界打仗。所以第七章到十二章就是但以理借着看异象说预言，所以整个的这一本书都是说预言。但是我为时间关系没有法子每一章告诉你们，我书里面都有说清楚。第一章就是论到末世青年人的危机，就是在这个末世做青年的人很危险。为什么？因为魔鬼特别要争取青年的人，要利用青年的人来给他使用，来做他的事。魔鬼的目的要推翻现在的好的政权，要换一种无神的政权，就是低基督的政权。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是兽的政权，野兽的政权。魔鬼要用这个低基督来利用这个无神的政权，要控制全世界。 他要推翻现在的政权，要换一种无神的政权，就是魔鬼所控制的。那么魔鬼要利用一般青年的人，因为老年的人啊，像我这样暮气沉沉啊，不能做什么事啊，还是对于儿童小孩子他们也不懂什么，所以也不能用。魔鬼在这个时代就是要争取青年人，特别这个时代要争取青年人给他用。为什么？因为青年人血气方刚的时候敢作敢为，胆子很大就做了啊，就给他利用，他就去做事了。这个青年的人呢，我说一句得罪青年人的话，这青年人不够经验，不够经验。青年人以为自己很本事，事实呢不够经验，容易被骗啊。青年的人虽然说有知识，读了不少的书，到底还是不够知识，知识也不够，经验也不够，又敢作敢为，所以嘛，魔鬼就要争取一帮青年的人给他使用。您现在举目观看，看这个事情是不是应验在我们的眼前？当时尼布加勒撒就是代表魔鬼，他要争取但以理和那三个青年人给他使用，来服侍他，叫这三个青年连但以理四个不要服侍神，要服侍他，要服侍魔鬼。今他这个事情就是预表末世的时候魔鬼要正直的人给他用。你看今年在大，现在在大陆里面的红卫兵不都是青年了吗？不是青年，美国这边暴动啊、示威啊、请愿啊、放火烧啊、杀人啊，是不是都是青年人？都是青年人。日本那边，我这一回在纽约的时候遇见有一位弟兄，他是在日本读书许多年的，他告诉我，他说他在日本读书的时候啊，那个大学里面多数的教授和学生，那些青年的学生都是左倾的，都是左倾的。他因为是从大陆跑出来，很有那个在无神政权的经验，所以他就跟他们辩，他们辩，他说我是亲身经过的，他们是没有经过的，他们光是听见那些的宣传，宣传理想的世界。他们怎么说？他说这一个世界啊不好，这个社会不好。前几天在芝加哥那边不是有日本的女孩子吗？你们这边报纸有登吗？日本女孩子从 Los Angeles 到芝加哥去，住在 Palmer Hotel 里头，有一个被杀了，还有第二个喉咙割了还没有死，不过以后他救活了。他说什么话？他说不要怪那一个黑人，那个青年人杀他的，不要怪他，不是他的错，是这个社会的错。他就是这一种的，那个日本女孩子是走亲思想的话，他说这个社会坏，这个政府坏，所以呢青年人才这样不好，根本就是这一种的政府，这一种的社会要除掉，要立新。他们都有一种口号，除旧立新啊，把旧的烧掉了。他说把大学放火烧了，烧了旧的，新的就立起来了，先把这个旧的这个政府推翻了，那么立新的。你问他们立什么样子的政府呢？他们青年人也莫名其妙。不过这是一种魔鬼利用这一帮青年的人不懂，来推翻现在的政府，来推行他无神的政权。这一帮青年的人很危险，青年人他们不懂什么。日本那边也是青年人做饭啊，法国那边也是青年人，英国什么地方都是。这个时代你看见青年的人被魔鬼所利用，魔鬼在各方面引诱青年人，先用 在肉体一方面已经有清凉的了，所以他们就用碗的饭跟碗的酒来给这几个希伯来清凉的人来吃，来叫他们肉体的享受，住在皇宫里面，就是在肉体一方面迷惑清凉的人。是啊，现在的时代有很多肉体的享受引诱来引诱青年的人，所以青年人欢喜被这个肉体引诱去了，又跳舞啊，又吃啊，又喝啊，甚至喝毒药啊，做梦啊，怎么样子，他们就是那一些肉体一方面被引诱去了。魔鬼就是在肉体一方面让人肉体所嗜好的来引诱青年的人，也在魂一方面来引诱，给他们读书，免费读书，读善良，最好的教育，在皇宫里面教育，而且读善良毕业了，在皇宫里面势力，不至于像现在有的人啊，毕业就失业，毕业就失业了，读书不用钱的，谁不青年人不欢喜呀？啊，从前的时候。和平以后啊，在南京天主教，他说要送500个青年人到美国留学，不过一个条件，就青年人要加入天主教，所以有很多基督徒跑去啊，改做基督天主教，为了要送到美国来读书啊。因为魔鬼很容易投青年人心属喜好的，给人利益就引诱了。所以他就说，量着四个青年的人住在皇宫里，受皇宫里面的教育，教育的上面免费的，而且还可以势力在王的面前，可以做官，谁今天青年人不做官啊，能欢喜做官，有地位，待遇又好啊，有地位，有权柄，有荣耀，所以来引诱青年的人。这些青年的人受各样的宣传的影响，一定里面有所引诱他们的。这个魔鬼还要攻击这四个少年人的魂灵，灵魂体他都要得走。这四个青年的人本来都有爱主的名，比方你听见有一个弟兄名叫保罗或者名叫大卫，你就知道这个家一定是基督徒的家，所以小孩子给他这个圣经的名字。外邦的人不懂什么叫做大卫，大卫是什么意思啊？保罗是什么意思？不懂。我们教会信主的人就知道，这是圣经里面名人的名。这个父母一定是敬畏神，教会里面的人，所以才用这些的名。这四个少年人的名字原来都有属灵的意思，都是有爱主的名称，但是这个尼布加勒撒王就给他们改名字，所有改的名字都是与拜巴比伦神的假神有关系的，就是做巴比伦假神屠杀的奴仆。这就是尼布加勒撒的王的目的，就是要当伊里和他三个朋友忘记自己列祖所敬拜的神，忘记自己的神，去拜偶像，拜魔鬼。所以魔鬼今天在这个时代也是欺骗青年的了，体贴肉体魂还有灵都给他骗了。我很为今这个时代青年的人担心，尤其在美国青年的人担心。我曾当我写这一章书的时候，写这一本书的第一章论到青年人危机的时候，我就写信到香港给中华神学院的学生，我就说，我说你们这一班的人是有福的了，是这一个时代有福的了，你们能够分别为圣，撇下世界，拣选侍奉神，在哪里安安静静读圣经，受神的召就，给神使用你在末世的时候，你们真是有福气啊。在美国这边世界的引诱太大， 爱主的太少，不容易，因为营有实在大。所以你们这一帮的弟兄姐妹今天能够在奔忙中间不跑去玩，在这里读圣经，你们也是有福的，是在这个时代神所拣选的了。巴不得你们好好的查考圣经，叫你知道主快来了，天天要活在他再来的亮光中间。我们要知道怎么在这一个时代做一个不可少的器皿的了，能够在这一个时代为神而活，不至于给魔鬼引诱去了。我们知道丹尼里和这三个朋友是神所拣选的，在犹太的历史家说，丹尼里是一个最伟大的先知一个，他是一个年纪很轻的一个青年人，普通的解经家都以为丹尼里这个时候不过十八九岁的年纪轻的，他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些少年人这个王拣选他们坐在皇宫里面，要引诱他们给他们所用。魔鬼对于他们要争取他们，要引诱他们，要迷惑他们，但是神对这一帮青年的人也有他的计划。神早就认识丹尼里和他三个朋友，请各位看以赛亚书第39章，以赛亚39章末了第七节，并从你本身所生的颂子，其中必有被掳去在巴比伦王宫里当太监的。以赛亚39章第七节，解经家都赞成这一节圣经就是指着丹尼里我讲的，他是西西家王的子孙，被掳到巴比伦去。这个时候以赛亚书是在丹尼里书早100年，100年以前丹尼里还没有在他母腹中成型，神就认识他了，就预先预言到他有一天被掳到皇宫里面当太监的。所以我们在诗篇139篇那里也讲，我们还没有成型在母腹之中，神就认识你们了，你们在母亲的怀里胎中，神就认识你，你还没有出母胎，神就呼你的名召你，神早认识你。他对于我们每一位都有他的计划，他对于我也有他的计划。我的母亲连连生三个女孩子，哎呀，他求神啊，快点给他一个男孩子啊，不然的话古早的亲戚领界都要笑他，你没有儿子都是生女孩子，古早的人不要女孩子，你知道，生下来，我是几十年以前生下来的，那个时代呢，生下来女孩子多了，顶多一家一留一个两个，最多了不留的三个，一留下来一生下来就放在水里淹死了，或者抱给别人家去做小媳妇去了啊。但是我家因为是信耶稣的，所以没有这样做，我是第四个女孩子了，母亲还没有生一个男孩子，连连生四个女孩子，照我这一个人不应该活着了，早就要给他淹死了，或者送到别人去了。但是神在母腹中就认识我了，他要拣选我，他还是给我生着一个女孩子，还是拣选我给他使用。神在母腹中拣选我，神在母腹中拣选你们每一个人，他有计划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身上，我们的事情都不是偶然碰巧的，都有神的计划，神的目的，我们所遭遇的事都有神的目的，神要拣选要用我们。所以神拣选丹尼里和他三个朋友，让他们被掳到皇宫去，好叫他们能够在君王的面前为主传信息，替神说话，
这辈那些的经文，把主的道讲出来。我们奉献给神的人，神对于个人给个人的工作托付不一样。有的人神用他传福音救人的灵魂，有的人神要召用他召救信徒，也有的人神用他解经，也有神用他讲道，也有的人神用他做教书啊，做教育啊，也有的人神用他做医生啊，个人神主呼召的工作不同啊。神拣选我这么几十年，原来他就是用我在神学里面教导训练传道的啊。所以我所讲的信息啊，多数都是召救信徒的信息。你叫我跟乡下的妇女们讲道，我讲几句就没有的讲了，是不会讲，神没有给我那个恩赐。神拣选个人都有他的目的。